13:0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在这么一个寒风瑟瑟的午后，今天呢，咱们说一期寒风瑟瑟的话题。
哦，
啊，这个话题的主题叫做西山坟冢。因为在以前呢，北京有句话叫一溜边山72座府，
嗯，
这是很多年前我刚刚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签售会，
嗯，
因为做的节目是北京的史地民俗节目，有一个老观众，嗯，按辈分来说我得叫大爷了，这么一种人，
嗯，
然后来了之后呢，签完书就非常的笑呵呵的跟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溜边山72座府吗？当时刚刚入行，说实话这个基础知识有限，
嗯，
当时呢还真是不知道。后来呢，经过这老先生这么一提点，回家的大量查资料，才发现哦，北京有句话叫一溜边山72座府。
嗯，
那么呢，这一溜边山就说的是北京西山这一溜山。
嗯，
所谓72座府呢，其实说的就是72个大型的坟冢。
嗯，
因为就是以前呢，这个明清两朝皇上家的，比如说这个王公贵胄啊，
嗯，
比如皇子皇孙呐，啊，皇上的嫔妃们，他们死后葬在哪儿呢？咱们知道皇帝，
嗯，
明朝葬在13陵，明清两代呢有这个，清朝呢有这个两个地方，清西陵、清东陵。
嗯，
但是皇上那么多的兄弟，那么多这个宗人府的家眷，包括他嫔妃们，除了合葬之外的，剩下的还有埋在哪儿的呢？
嗯，
就说到这72座府。其实72座府就是皇上赐给他这些个王公贵胄、皇子皇孙们御赐的这些个墓地。
哎呦，那也是
72座府，
规格很高。
他当时呢取的意思就是天堂地府之意
啊，哦，
就说白了叫做72座府，这个府就不是活人的府了。
嗯，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阴曹地府，那个府是葬死人的。
嗯，
所以呢，咱们在西山玩的话呢，也不难发现那地方什么身亡府，就地名身亡府、雍王府、刘娘府，
啊，对对对，
娘娘府、金王府，这些个府其实不是真正的府邸，而是呢当时坟冢的地名儿，啊，里边埋的主人是谁。包括来说呢，现在这些个坟冢呢，它这个地面建筑保存的已经不是很多了，能够还去一探究竟有些线索的呢，就是周围有的村子是当年明清两代守陵人世代繁衍出了这么一个村子啊，这还是一个线索。然后就剩下的就是地名了，地面建筑已经少之又少了。
嗯，
所以这引出了一溜边山72座府。那么西山都埋着哪些人呢？人太多了，咱们今明两天就抽几个大家非常熟悉的，
嗯，
生前故事非常传奇的人物给大家讲一讲。
太好了，
第一个人物其实都不是皇子皇孙，而本人曾经就是一个皇帝。这说的是明朝的时间。
嗯，
咱知道北京有两个地名是跟他有关系的。
哪两个？
啊，第一个就在北京城里边南二环有一个桥叫景泰桥。
景泰桥，
对，景泰桥离着天坛南门不远。
嗯，对
啊，往北边往南边一直处就是南三环了。
嗯，
这景泰桥之所以得名呢，其实是因为它这桥洞子底下往南走，靠马路西边有一个大厂子，
嗯，
是一个工艺美术厂。这个厂子生产的工艺品叫什么呢？景
泰
蓝。
嗯，
所以得名这个桥叫景泰桥。
嗯，
但是说那怎么着桥跟皇上有关系呢？因为景泰蓝跟皇帝有关系。景泰蓝是明朝景泰年间一个特有的手工艺品。
对，
所以它这个东西叫景泰蓝。
嗯，
那么说白了就是景泰桥就对应的是明朝的景泰皇上。
嗯，
哎，那北京第二个跟他有关系的地名呢，就是刚才说的西山。
嗯，
西山脚下有一个景泰陵，
嗯，
那埋葬的就是景泰皇上。那明朝皇帝去世以后呢，
哦，
理应是埋到这个昌平天寿山，就是说的北京13陵。
嗯，
但是这位皇帝却没有埋在13陵，而是埋在了西山。
为什么？
所以说他就有点传奇故事了。
哦，
首先来说呢，咱都知道这故事从哪开始呢？明朝正统14年1449年开始，北方这个瓦剌军不断的扩充，就说白了，当时啊，蒙古、内蒙这片地方也打，打来打去呢，小波势力被消灭了，然后渐渐整合成一个大波的势力，这个势力就咱说的瓦剌军。
嗯，
瓦剌军南下入侵，那么南下入侵的时候，当政的是谁呢？咱讲明帝的时候曾经讲过，就是明英宗朱祁镇
，
他当政。那明英宗朱祁镇身边有一个特别祸害的大太监，
叫王英、
王震。
啊，哦，王震，
哎，姓王，没错，叫王震。
嗯，
这王震的老家呢，河北禹县
啊，
现在的剪纸之乡 啊。那么王振呢就撺掇这个皇上说，你一定要御驾亲征。
嗯，
那果不其然，这个明宗朱祁镇呢非常的信赖宠幸这个大太监。
嗯，
然后这大太监呢也陪着他一起去亲征了。
嗯，
皇帝本以为自己御驾亲征啊，龙威所至，敌人肯定是闻风丧胆。
嗯，
你的龙威所至是在你大明的版图之内。
嗯，
你在人家的眼里头啊，你不算什么，就真的、
嗯、
真刀实枪干起来，人家不拿眼夹你。
嗯，
果不其然，就说白了，你有这皇上的龙威是不管用的，战场上需要的是实打实的战术。
嗯，
你对战术上一无所知。
嗯，
并且呢，大权转移都交给了王振。
嗯，
王振这么一个贪权的一个大太监，对于军事也是一无所知。
对，
那好几十万大军呢，在这个亲征的路途当中就战死了。
嗯，
战死之后呢，明宗被敌军给围住了。
嗯，
而且明史当中记载很有意思呢，围在一个山坡上，心想那我就死呗。
嗯，
他已经大义凛然，不想活了，无所谓了。
嗯，
视死如归了，往那一坐，没想到呢，哗啦哗啦先跑一人，谁呢？就是瓦剌军的首领的一个弟弟。
嗯，
来到这个地方一看，哎，说这个山丘上坐的这个人气度不凡，为何呢？
嗯，
他敢一个人坐在山丘上，他往高地儿走。
嗯，
这个人应该不是一般人。
嗯，
第二一个，看他的盔甲，看他的衣服，
嗯，
穿着也不是一般的将领，穿不了这么奢华的东西。
嗯，
应该是一个大头目，保不齐就是皇上。回去报告瓦剌军的首领。
嗯，
瓦剌军首领过来一看，也先啊，一看，对，这个就是明朝的明英宗，太好了，不要杀，给他逮起来。
嗯，
咱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嘛，说白了，咱当一个最大的人质。
嗯，
就把他给逮起来了。
嗯，
哎，逮起来之后呢，那边于谦和当朝重臣大家在商量该怎么办。
嗯，
国不可一日无君，想来想去，好，这个时候只有他弟弟是最合适的。因为大局当前呢，这个大众当前说这个明宗没儿子吗？也有。
嗯，
对吧，也有，但是呢年龄太小，现在是国家危亡之际，咱得找一个成年人来统领国家。
嗯，
只能选他弟弟。那么景泰皇帝朱祁钰就上位了。
啊，
刚开始也是百般推脱，他实在不想担这个责任，但没想到呢，大家都这么一致推举我，那也就借坡下驴就登上皇位了。
嗯，
他一登上皇位，那这边的瓦剌军也先一看，那咱这就是一废皇上了。
对，
那边人家有朱祁钰当政。
嗯，
手下有一员大将于谦。
嗯，
保卫北京城，那咱们要他没用了。
嗯，
那好，想一辙，咱就把他给送回去。
对，
送回去呢，一来咱不用养活他，二来呢，这是一个内乱。
嗯，
咱让他们自己窝里斗去。
嗯，
也先派人就把这个明宗朱祁镇给送回大明朝了。
嗯，
结果还真是引起内乱了。但是引起内乱之前，咱们先要说两个地方很有意思，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西四，曾经有一个地方叫当街庙。
当街庙哪两个字儿？
哎？就是当街。
哦，
当在大街上有这么一庙。哦，可是这一说出来呢，就有意思了。这庙呢，在西四北大街坐南朝北。
嗯，
您一听坐南朝北，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有意思了。当年呢，这个我记得是郭全宝先生有一个相声叫绕口令。
嗯，
啊，大伙儿可能都听过啊。这个出前门啊，这个奔正南，有一个面铺面朝南啊。
嗯，
面铺挂着蓝色棉门帘，挂上蓝色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面冲南，摘了蓝布棉门帘，瞧了瞧搂了搂把了把，面铺还是那面朝南。
嗯，
这是一说绕口令，结果捧哏的说你不对啊。
嗯，
出前门奔正南，南北大街，这买卖应该是坐西朝东，要不坐东朝西呀。啊。
嗯，
有个面铺面朝南，你这个面铺怎么开的呀？你不能盖在马路当间啊。
对啊，
曾经有这么一相声，人家是一逻辑学，是对的。
嗯，
对吧？给这个逗哏的说的哑口无言，我这是绕口令，你管呢？
嗯，
但是这还真不是一笑话，在西四北大街上还真有一个庙坐南朝北。
嘿，
大家想想这庙盖在哪儿了？正盖马路当间了。
嗯
啊，那这庙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盖呢？阻碍交通。这庙以前没有，是明朝英宗皇帝下旨修建的。
哦
啊，这个在这个道显以来朝野杂记当中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记述。
嗯，
咱看看原文是怎么记述的。说这地方呢是西四牌楼以北不远，在哪儿呢？大概在现在西四北五条的路口上。
嗯，
您去找西四北五条跟它平行的这地方，就是当年这个当街庙。 他这原文记载说什么呢？西四牌楼北当年有甬路，在甬路中间有一庙宇，坐南面向北，坐南朝北的一个庙。那当街庙呢，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石老娘胡同是以前的名字，现在的西四北五条，在这个东口，庙供俄森牌位，供了一个牌位，是谁的？
俄森，
俄森，俄森这个人的牌位。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供他？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俄森放还朝，也先派俄森把明英宗朱祁镇一路护送着回到了北京城，他是作为这个送人的这么一个人。
哦，
啊，感其感其意，为之立庙。那我明英宗朱祁镇平平安回到北京城了，我就感谢俄森这一路上的照应，把我送回北京，所以为他立了一个庙，故北面。我从哪儿来的呢？
从北边来的，
从北边给送回来的。
我就思念家乡是吧？
不是思念家乡啊，我是被谁送来的？
哦，被野仙。
牌位是谁的？
牌位是，
刚才都说了，俄森。
俄森啊，
我是从哪儿被送回来的？
从瓦剌军那边。
瓦剌军在哪边？
北边。
所以这个庙坐南朝北。
哦，
你去看庙都是坐北朝南的，
对，
这庙为什么倒座呢？门口冲着北方，是为了感恩那边人给我送回来了。
哦，
所以叫故北面。那殿宇不广，看得出来庙里边的殿不是很大。当年车马皆由庙至两旁绕行，修马路时使拆去。那就说当年有这么一庙，确实阻碍交通，都得绕着它走。后来因为这个拓宽马路或者修马路的时候给拆掉了。
哦，
这是说到北京有一个地方跟明英宗是有关系的。北京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呢，这个地方有传奇。有一个尼姑跟明英宗朱祁镇还有一些瓜葛。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下一时段回来给大家详解。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明英宗朱祁镇呢，刚才说还跟一个尼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说啊，他当年被王振撺的要去北边御驾亲征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陕西籍的尼姑，那么史料记载叫吕氏，法名没有记载，把他的俗姓给记载下来了，姓吕。在中途就拦住这个英宗皇帝说，你不可去，此去必被俘。说白了呢，有点半仙的意思，就把这个结果给预言出来了。其实也不是半仙，稍微懂点时政的都知道，你去就是送死去。王振陪你去，于谦陪你去还差不多，王振陪你去，你就是送死去了。结果呢，他并没有听从这个尼姑的话，没把他放在眼里吗？一个尼姑，你跟我说此去必被俘，你有什么依据啊？对吧？当时正好是士气大振的时候，能因为你一句话让这个士兵们泄了士气吗？你一边去，该去这个亲征，还去亲征去了。等到了这个被俘之后，再被送回来，一直到1457年，当时夺门之变，就等于是呢，他回来了，当了太上皇。后来把皇位夺回来的时候，为了感念当年这个尼姑啊，他应该是一个预言家。哎，就是因为他这个话我没听，所以我才遭了这么多年罪。但好在呢，天没有绝我，让我平安的回到了北京，并且呢，经过夺门之变，我还又当上皇上了。我一定感念这个尼姑，于是乎就给他修了一个庙，并且呢，下诏敕封为皇姑，把这个人，皇就是皇家的皇，您是尼姑吗？皇家敕封你为皇姑。
哦，
敕建这个寺庙呢，叫做顺天保明寺。顺天保明寺呢，非常难记，所以老百姓呢就知道，哟，为那个御封的皇姑建的庙叫皇姑寺吧，老百姓俗称叫皇姑寺。那么《帝京景物略》里边记载这事儿就更神奇了。说正殿呢设有皇姑肉身像，看来这位师太死了，肉身不腐
啊。
他放的像不是石像，是本身就是他的干尸，肉身像，夫作愁容，盘腿坐在那儿呢，脸上还略带愁容，头戴宫廷制作的丝绸绣帽，宫里边给他绣的帽子。传说万历初年未加金饰的皇姑肉身像头顶还有热度，那就换句话说，都已经改朝换代了。明宗都死了之后，这个皇姑的尸体头顶还有热气儿，那不得了，这是一个得道的人啊！殿中悬挂着英宗御笔的。写的是什么呢？敕令三道， 而且呢，旁边的墙上还画着当年就是明宗朱祁镇北征时候的这个图景。
嗯，
那么这个庙呢，指向性很强。你看墙上壁画画的不是十八罗汉，
嗯，
不是因果图，画的是当年皇上亲征的这个图景。
哦，
啊，这庙在哪儿呢？在石景山西黄村，在这个地方。那皇姑寺呢？据说占地是6顷零71亩。
嗯，
直到后来，这个皇上家给这个庙是免粮税的，就是你可以种地，而且你不用给国家交税，因为当年你是有功的。
嗯，
并且呢，御斥其他的皇亲，以至于后来登基的皇子皇孙们，如果有一天你们登了基当了皇上，
嗯，
一定要记住，对于这个寺院是一律不许有苛捐杂税的。
哦，
并且皇家对他是香火供奉，很多宫里边的大宦官大太监也对这个庙是非常的供奉有加。
嗯，
所以当时鼎盛时期啊，这庙里的尼姑是非常多的。
嗯，
啊，这个庙也是非常宏伟的，一直到清朝中后期慢慢衰落了。现在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咱现在说的西黄村小学，这个学校的基址就是当年皇姑寺那个地址。
哦，
等你看这个皇姑这个尼姑也是跟英宗朱祁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嗯，
那咱说朱祁镇被送回来之后，你别看这尼姑当年预言的挺准，包括敌军的俄森对他都如此之好，
嗯，
而自己弟弟不行。经过七年的时间了，七年时间过去了，自己有这个瘾了。
嗯，
就是虽然说被送回来了，有这瘾了，不行啊，自己接着当皇上，当了七年。
嗯，
那么等他哥哥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直接就是在东华门举办了一个简短的会见仪式，直接就给抬到南宫去了。所以南宫呢，就是现在这个南池子附近，
嗯，
有那么一个地方啊，那个庙呢叫普渡寺啊，那地方就是以前的小南城，也叫南宫，直接把哥哥就给捐到那儿了，然后给你一个英名，好的名称，你叫太上皇，
嗯，
我就给你养起来了。
嗯，
是真养起来了吗？可是啊，别人都不能跟他接触。
哎，
以至于史料记载连那门的锁都拿铁水给铸上了，
嗯，
这门就不能开了。
嗯，
然后所有的送饭呢，送东西啊，都从墙上掏一小窟窿从那儿往里送。
嗯，
说白了就给软禁起来了
啊。
但后来这明宗朱祁镇呢，也是这老天爷眷顾他，他弟弟当政没多少年病得不行了，就在垂危之际，大臣们拥立他又回到紫禁城登基当了皇上。这时候后宫他弟弟朱祁钰都已经病危了，一听前面干嘛呢，又敲锣打鼓的这么大动静，说前面搞登基仪式呢，谁登基了？说你哥哥回来了。行啊，这是天意，没办法。
嗯，
哎，所以呢他就死了。死完之后呢，英宗朱祁镇当政，一听说我弟弟这几年啊当着皇上挺过瘾，听说怎么着，自己连坟都修好了。
哦，
他原本景泰陵是修的十三陵去了。
哦
哦，命人把这坟给我平了。平了之后呢，
啊，
你不是皇上啊，当然不能入十三陵了，对吧？
嗯，
把你平了，平了之后搁哪儿啊？给挪到西山去吧。等于就把他弟弟给挪到西山去了。西山到现在才有一个陵叫景泰陵。
哦，
那后来呢，景泰陵咱们去那儿看，现在还有一个碑楼能看得见，还有块石碑是谁的呢？
嗯，
乾隆皇上给提的石碑。就乾隆皇上啊，来到西山游玩，看到景泰陵，他也知道明朝这段历史，
嗯，
他非常感叹兄弟之间怎么这么大仇呢。
嗯，
他给提了一块碑，上面写什么呢？叫弟失其功，兄失仁。就是你弟弟啊，对于哥哥你不够恭敬，你失去了恭敬。
嗯，
兄失仁，作为兄弟呢，兄长来说
失去仁德了，
你没有仁德，不仁义。
嗯，
提了这么一块碑，他很感叹，就立在那儿了。但是这事儿也可笑。
嗯，
这事儿谁提呀，啊，可能都合理，唯独你乾隆提不合理。
哦，
为什么不合理呢？你爸爸怎么当政的呀？
对，
雍正皇上怎么对他爹的，雍正又怎么对他兄弟的。
嗯，
对吧？所以说你提这个是太不合理了，你爹也那样。
嗯，
哎，这是咱说的西山的这个景泰陵。
哎呀，
下边咱说的呢是一个大明皇后的陵。
嗯，
大明皇后，这皇后呢是十年失宠啊，最后是被迫放弃了皇后的位子，可以说是可怜巴巴的一个人，又是宅心仁厚的一个妇女同志。
嗯，
在西山脚下啊，这个呢就是明朝的宣宗皇帝。就最喜欢玩那宣德皇帝
哦，
朱瞻基，咱都是宣德皇帝最好的斗蛐蛐
啊，
所以宣德年间的蛐蛐罐，大明宣德蛐蛐罐，在现代市场上那是千金难求。
嗯，
之前呢，这皇上喜欢玩。
嗯，
那么他有一个媳妇儿，就是胡氏，姓胡， 胡皇后这个人是非常的谦恭，特别的好。那胡皇后呢，说白了，在这个宣宗皇帝的爷爷明成祖朱棣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特别待见这个孙媳妇了。
哦，
啊，就说白了，这预备役以后你当皇上，他就是胡后了。
嗯，
为什么呢？这个妇女同志太好了。
嗯，
就是对他的爷爷或者对他的这个爷爷的媳妇啊，就是这个
家里面长辈
恭敬有加，所以长辈非常喜欢这么一个谦恭温顺的这么一个孙媳妇。
嗯，
那么呢，还有一位就是皇太孙的太孙嫔。
哦，
是谁呢？就是这个孙氏。
嗯
啊，咱讲明朝十六帝的时候讲个这俩呢，说特别好记，就是胡孙嘛，一个姓胡，一个姓孙，胡为后，孙为嫔，胡后孙嫔。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女人呐，有的时候在男人眼里啊，咱不得不说，真正啊谦恭温良的女人，不见得招男人喜欢，或者说这个男人一定是深明大义的。
哎，
这个咱不给男同志护短儿，
嗯，
对吧？妖娆妩媚勾人的。好多男同志他就不会，咱说坐怀不乱，那是深明大义之人，好多人就找不着北了。
嗯，
这孙氏呢，孙嫔就是这么一个人。
嗯，
天天勾引着皇上。哎，这皇上觉得这个特别的好啊，比我那个正房那媳妇好得多。你看那胡氏虽然很贤惠，跟死么嘎的似的。
嗯
啊，因循守旧，你看我这个多会玩啊，天天给我带来新鲜感，他就喜欢这个。那久而久之呢，说白了，你喜欢这个，我得给你这什么呀，我得往上走，
给位分呢。
哎，那我现在是嫔，那边是后，这位分我怎么争啊？
怎么着得升到妃吧。
啊，这女人呢在后宫里边最好争位分的一个方式呢，说白了就是儿子
啊。
但凡我有个儿子，我身上有皇嗣了，
嗯，
好，那这事儿就好办了。
嗯，
那怎么办呢？我得找儿子呀，我得怀儿子呀，天天勾着皇上，就准备要给皇上怀个儿子。
嗯，
而且呢，还有一个先决条件，这胡氏啊，身体不大好，就一直啊没有这个皇嗣。
嗯，
哎，那没有皇嗣呢，说白了，你位置就不稳。那我要在努把里有了皇嗣呢，那我的位置一定会超过你。
嗯，
可是孙嫔呢，也是倒霉催的，或者说呢，这老天爷开眼，就死活让你怀不上。
嗯，
但是孙嫔这个人呢，人家会想辙，怀不上没关系，我找别人。因为咱说了，明朝尤其是明朝，说句不客气的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史学家都说，说明清两朝相比起来，明朝的皇上基本没混蛋，清朝的皇上基本没混蛋，明朝的皇上要说论混蛋一抓一把，就清朝皇上有可能是那种啊，说能力不行，但是人品特次的不太有，但明朝你划了太多了，对吧？宣德皇帝、武宗皇帝朱厚照
啊，对
啊，这咱就不细数了，反正一堆。那么呢，一看后宫女人都是他的呀，就说白了，他跟别人谁发生关系都可以。明朝这皇上跟宫女发生关系不是没有，也不是个例。那好，一个宫女就怀了龙裔了。
嗯，
哎，那你怀了龙裔之后，行，那等孩子生下来一看，行了，有孩子了，抱归来归为己有。
哦，
但是这东西呢？很多史学在分析说，这个很可能是谁呢？宣德皇帝授意。如果说宣德皇帝不是授意你这么去干的话，一个孙嫔恐怕胆量没这么大。
嗯，
那换句话说呢，孙嫔跟宣德皇帝已经是俩人穿一条裤子了，
是商量好了。
皇上也想废这个皇后，就是苦于无理由，所以呢，我暗示你，你去找一孩子，说是你生的，我一睁眼闭眼，我就盖不休这事儿了，就说是你生的，这不就顺理成章把那老大给顶下去了吗？
嗯，
他就把这孩子抱过来归为己有。
嗯，
但惨的是谁呢？首先惨的不是胡皇后，
嗯，
首先惨的是那宫女儿，
孩子的生母。
明史记载，这个女人就没了。
哦，
哎，就查无其踪，
人间蒸发了，
说白了就暗杀了呗。
嗯，
啊，这人就没了，没了之后呢，好，我有孩子了，就开始直接威胁胡皇后的位置了。
嗯，
那胡皇后还是那么谦卑，所以怎么办呢？他要授意啊，就是杨士奇啊，明朝的三杨嘛，说三杨开泰，杨士奇授意他说，你去跟胡皇后好好说说，既然都这样了，这么着吧，你就好好的，你就别当这皇后了。一授意呢，胡皇后明白这意思了，反正老公已经变心了，无法挽回，干脆我要脸吧，我借坡下，行了，那我就主动辞退，我不当皇后了，他就辞退下来了。
嗯，
辞退下来了之后呢，哎，这个皇上说，那这样吧，我给你好吃好喝好待遇，钱还是给你供上的，并且呢封了一个净慈仙师，就说白了，你去超然物外修道去吧，
嗯，
给你安排好地方， 好好供养你、
嗯、
等于他就超然物外了、
嗯、
但是呢他对于这个谁呀、啊、张太后，他对于张太后还是非常尊敬的、
嗯、
就是皇上的妈、
哦、
还是非常尊敬的、嗯、那没事怎么办呢，皇上不要我了，得了我陪着老太太去吧、
嗯、
老太太很喜欢他，说皇上对你怎么样我不管，你来我这请安，在我这吃饭的话按座位，如果你和那姓孙的同时在，你在上手，姓孙的在下手，
嗯，
皇上宠谁我不管，在我这儿你的位分还是高过他。
哎，
那么后世又将如何呢？这看到又到半点了、
嗯、
咱们呢稍息一会儿回来再跟大家讲、
哦、眼看就得斗起来了，一块吃饭到底谁往上坐呢？我们一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呢，说这个宣德皇帝不太喜欢胡皇后了，所以呢、哦、跟这个孙嫔的俩人使了一个词儿，让孙嫔抱了一个孩子、
嗯，
等于是呢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就把这皇后挤得下去了、
嗯、
杨士奇呢从中受益，然后一说这皇上这什么意思，心边心已经跟你这儿不在你这儿了，你就算了吧，
嗯，
那么一看接坡下吧，胡皇后主动辞去了皇后的位置，
嗯，
但是呢皇上的母亲老太太深明大义，我这儿媳妇还是好的，
对，
你不认我认，
嗯，
而且呢还把她给移居到别的宫殿里边啊，叫长安宫啊、
嗯、
啊，在那儿你说你去修行去吧，给你赐一个道号净慈仙师，你修行去吧、
嗯、
说白了、
嗯、
守活寡了，
嗯，
老太太说呀没事儿啊，你闲的时候啊来我宫里，咱娘俩呀、啊、说说话唠唠嗑挺好的、
嗯、
啊，并且呢你俩要是都来我这请安的话呢，你还是皇后，在我这儿你的位分还是皇后，那孙嫔甭管怎么得宠，在我这儿他还得做下手，
嗯，
哎，老太太挺喜欢他，
嗯，
这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对吧，
嗯，
那么这个咱说了，这英宗正统七年已经是太皇太后的张氏，就是张太后嘛，说白了都已经儿子的儿子、
嗯、
自个儿孙子都当皇上了，
嗯，
老太太岁数大了，
嗯，
也病了、
嗯、
最后呢就病逝了，
嗯，
这老太太一死那就没人再照应她了，
嗯，
老祖宗死了没人照应她了，而且胡皇后呢实话实说跟这个老太太感情也是真好，
嗯，
所以呢悲痛欲绝，
嗯，
随后不多久、
嗯、
这胡皇后也跟着死了，
嗯，
跟着死完之后呢也就驾鹤西游了，也葬在西山了，葬在西山后来登基呢自然是英宗皇帝、
嗯、
英宗皇帝登基之后身边的太监跟他说，您都登基了，所以有些话呢可以跟您说，您这娘啊那孙嫔呢不是你亲娘，
嗯，
当年发生过一个什么什么事儿，你是抱来的，你是宫女生的，
嗯，
但是你母亲现在呢可能已经被人陷害了，
嗯，
自打你抱养之后啊你亲生母亲呢就不知所踪了、
嗯、
一听啊心里边也真不是滋味、
嗯、
那这事情都过去就过去吧，后来一听啊胡皇后人是真好、
嗯、
所以说这人呢积德行善是没有坏处的，
嗯，
胡皇后是真好，哎，那么英宗皇帝呢给胡皇后就恢复了皇后的身份，
哦，
以前贬下去了啊，恢复皇后身份，这个陵寝呢、
嗯、
叫皇后陵，并且呢给追封的谥号叫做恭让张皇后
啊、哦，
这是多好的名号，恭让张，
对，
哎呦喂、
嗯，
就说明你这个人性啊被后世的皇帝所认可了，
对，
所以这地方呢从此也成了西山的一个皇后陵
啊、哦。
应该来说呢，一般皇后啊都是跟着皇帝葬在一起的，
对
啊。如果皇帝先死了呢，那地宫封了，你在皇帝那坟包的旁边再担起一坟头，
嗯，
用老百姓话说，
嗯，
如果你皇后先死了呢，你先在地宫里等着皇上，皇上再死之后一进去把地宫
封了，合葬
是合葬，
啊、
哦，怎么着都不应该出十三陵这圈，
对，
但是说西山有一皇后陵，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废后胡适埋在这个地方，
哦，这就还比较特别，而且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古人给的谥号都是简单的用一两个字去总结了这个人的一生，
对，
所以说你看就什么我们像听什么隋炀帝啊，是这个炀字就是非常不好的，对吧，
不不不，谥号是谥号，
哦哦，
隋炀帝是他活着的，
哦，他活着的时候谥号
宣德一样，
哦，宣德一样，
宣德
年号，
宣宗是他死之后叫宣宗
啊，
活的时候叫宣德
啊，对，
不一样。
对，然后你看这个皇后，她这个恭，对吧？
对，
然后恭让，
恭让张皇后，
哎，
这是她死了之后，
就非常好的字儿、
嗯、
来形容这个人的一生了。
哎，对、
嗯，
就说白了是咱们老百姓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话呢，
嗯，
就是咱说的盖棺定论
哦
啊，定论就是给她这个谥号、
哦
哎，封的是什么样的谥号？下边呢，咱们再说的这个皇后呢，姓汪。
汪
这个人特别的传奇，
嗯，
而且很有意思， 曾经呢也没有讲过这个皇后，咱讲明帝的时候没有讲过这皇后
啊。
哎，今天着重讲讲这个人，而且呢从中大家能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
嗯，
说这个第二个被废的皇后是谁呢？就是景泰皇上的皇后汪皇后。
嗯，
这个人一辈子用俩字可以概括，传奇。
嗯
啊，或者说因果，亦或者说报应。但这个报应可不是讽刺啊，
啊，
是因果正向那种，
哦，
哎，善报。这个呢，咱说他呢，最开始的身份是什么呢？是成王妃。因为咱知道，景泰皇帝登基之前，
嗯，
他不是被推举成皇上，他哥被俘了吗？
嗯，
那就说朱祁钰登基之前是成王，
嗯，
你不是皇上，你是皇上的兄弟，
嗯。
那么皇上被逮了，把你推上皇位，你就不是王了，
嗯，
你就成了皇上了，就是景泰帝。
嗯，
但是呢，英宗皇上回来呢，你把他囚禁了。囚禁之后呢，英宗皇上通过某种手段或者天意，你又死你哥前头，你哥又恢复了皇位。
嗯，
哎，有这么一个打架的过程。
对，
那等哥哥又恢复皇位之后，一想我这兄弟太不是东西了。
嗯，
等我回来之后封为太上皇，就给我囚禁起来了。
嗯，
好，那么等这个兄弟死完之后，咱刚才不是说了吗？把他原本在十三陵盖的景泰陵给平了。
嗯，
把他给我迁到西山去。
嗯，
并且呢，给他一个谥号。
嗯，
就刚才你说的封的一个什么字呢？叫成立王。
立呀，
不得了，这立是暴力的那个立。
哦，
怎么写？上边一个户口的户，
嗯，
也一个犬。
哇，
大家查一下这个字，这个字可是特别不好的字。
对，
如果咱们形象的从中国汉字来解释的话，什么叫立？给您一个形象的认识，
嗯，
你就觉得是什么样了啊。
嗯，
上边是门户的户，门户是什么意思？
嗯，
院子里头，和屋子里头。嗯，门户里边这个字是什么呀？
犬，
是犬，有一条恶狗。你就想吧，你琢磨，农村大院关着门，家里没人，你去那门口一探脑袋，里边那恶狗汪汪汪，这就是吏
啊，
给他封的这么一个号，成吏王，
真是不是好什么什么好字儿。
那咱话说回来，这事还没发生之前，
嗯，
那这个汪氏呢，还是成王妃，
嗯，
土木铺之变呢，事情发生之后，有人叫土木堡，有人叫土木铺，
嗯，
这事件发生之后呢，这成王就入籍大统了，
嗯，
就顺理成章的登基当上皇上了。那么接下来顺理成章呢，成王妃那就不是王妃了，
那是皇后了。
对呀，啊，因为爷们儿当了皇上了，
嗯，
他就是皇后了，
嗯，
哎，那么他成了皇后之后呢，景泰三年，这个皇上啊，景泰帝还有一个妃子，不是汪氏，
嗯，
是什么呢？姓杭，杭氏，
嗯，
杭天琪老师那个杭，
嗯，
哎，他给这个景泰皇上生下了一个皇子，叫朱见济。
嗯，
这可是一个重要人物，
嗯，
这皇子也是一个重要人物，这可能会改变他们家以后的一生。
哦，嗯，
为什么呢？你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你死了还得把大权还给你哥哥。
对，
如果你有儿子的话，哎呀，那可能这一支就延续下去，往后皇位就是你朱祁钰家的了。
对，
跟朱祁镇没关系了。
对，
所以这个朱见济啊，他的出生是非常重要的。
嗯，
景泰皇帝呢，对于他哥哥的留下的太子就是朱见深。
嗯，
对于朱见深就留了一个心眼儿，
嗯，
哎，就心想，我这儿子要当皇上的话，或者当太子的话，前面还有一，
除了你，
那必须得把他弄掉。
嗯，
那皇位呢，当然得留给自己亲儿子。但是这个时候汪皇后这个人耿直啊，
嗯，
要不说善有善报呢，虽然这是我爷们儿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
嗯，
但是他也得叫我一声母后，我们是一家子。
嗯，
在情理上我们是一家子，但是在势力上来说，这个汪皇后非常的耿直，坚决反对这个事儿。
那，
哦，就说白了跟爷们儿说，做两天皇上行了。
嗯
啊，如果人家要把皇位讨回去，就给人交回去。
嗯，
别在自己儿子身上打主意。就即便说他爹当不了皇上了，
嗯，
再往下传也应该传给人家孩子，
嗯，
应该传给您大侄子，
嗯，
朱见深。
嗯，
你不应该动这歪心眼儿。
嗯，
这是一个耿直的女人呐。
啊，
哦，哎，那么于是呢，这景泰皇帝就玩了一干脆。
嗯，
说白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况且我还是皇上，
嗯，对，
一个女流之辈，跟我这指指点点的，轮不到你。嗯，所以皇上一动怒，来一干脆的，直接把这汪皇后连同原来的太子，自个儿那大侄子朱见深一块就废了。
啊，
正好找一由头，我要废就废一对儿。
啊，
哎，我侄子我得废了，为我儿子铺平道路。
嗯，
汪皇后，我看你不顺眼，哎，我也把你废了。为什么？你胳膊肘往外拐，你替别人说话
啊，
就把俩一同就给废了。
嗯，
哎，那么这个杭氏呢，给朱祁钰生了儿子呀。
嗯，
朱见济是他生的呀。那么杭氏顺理成章的皇后被废了，
她就变成皇后了，
她提一格就成了皇后了。
嗯，
可惜呢，咱说因果报应就出现了啊。
嗯，
老天有眼了。可惜呢，这新太子朱见济，你本来想让他顶你侄子的位子的，
嗯、
对吧？朱见济史料说活到什么呀？两岁，
嗯，
没了，
嗯，
孩子夭折了。所以你看是不是命运不可抗啊？
嗯，
活到两岁，这孩子没了。那景泰七年，英宗复辟成功，
嗯，
等于是呢，朱祁钰啊，当了七年的皇上，
嗯。嗯，
朱祁镇被捐了七年，结果呢
回来了，
乾坤大挪移。
嗯，
您这儿病得不行，病病歪歪，气若游丝，快死了。人家从这南宫回来，夸机回紫禁城登基了。
嗯，
事情发生转变了。
嗯，
这事情发生转变其实倒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复辟成功啊，这景帝就是景泰皇帝朱祁钰很快就被废了这个帝号，并且给幽禁起来了。
嗯，
就说白了把你再给关起来。
嗯，
然后呢
这哥俩就没干别的，这一辈子就是你关我我关你。
哎，对，结果呢哥哥命硬把弟弟关死了。
嗯，
对吧，那光关这一个人是不够的呀。
嗯，
我反过来你的家眷我是不是也得下手了？
对，
对吧，我得斩草除根呢。
嗯，
那么咱说这个汪皇后那可是朱祁钰的皇后啊。
嗯，
那会不会惨遭毒手呢？
嗯，
怎么着咱留一扣子，留在最后一节的时候给大家来一个揭底大揭秘。
好，我们稍事休息，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到这汪皇后呢，对吧，这个英宗复辟成功了，那肯定呢第一个下手的是自己弟弟景泰皇帝。
对，
先把你给幽禁起来，把你的帝号给废了，现在我是皇上。
嗯，
下边你的家人我也该下手了。
对，
对吧，你们这是一家子呀。但是呢
他的儿子不是病死了吗？
病死了，其他的妃子该处理处理，就是汪皇后躲过了一劫。为什么？这是废后。
嗯，
他不是那杭氏，杭氏后来不是提升一格成了皇后了吗？
对啊，
这汪氏成了废后了，废后就不必处理了吧。
哦，
而且这时候谁出来说好话来了呢？太关键了，朱见深出来说好话。
太子，
太子跟他亲爹说，说爹呀、啊、这事儿你还真不能处理汪皇后。当年汪皇后为什么被废的？他因为为了保我您的亲儿子他才被废的，所以他跟我是穿一条裤子的，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所以您千万不能处置汪皇后。
嗯，
哎，朱祁钰一听，朱祁镇一听，不错呀。
嗯，
别看我这弟弟不是东西，我这弟媳妇儿挺善良。
嗯，
行了，那这个人咱就不处理了啊！不光是不处理，咱呢也别太亏待他啊。
嗯，
当时呢，这个朱见深还请求说，这么着吧，这太子请求说，他肯定不能住到宫里边了。
嗯，
他必然是一个外人家的媳妇儿嘛，您弟弟媳妇儿嘛，得出宫。但是呢，怎么着，人也是在宫里生活了七年，人家老公呢也当了七年皇上。
嗯，
能不能让他宫里边他曾经使用过的生活用品？让他就带出去吧，
嗯，
就把宫里东西带出一部分，
哇，
回他自己府邸里边生
活，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待了。
那就把你住过的房间东西，你愿意拿多少拿多少，拿走吧。
嗯，
哎，皇上呢也说那行吧，而且呢，这个汪皇后呢，就是汪废后啊，回到自己家，你还别说，她跟这个英宗的周贵妃，包括跟朱见深关系都特别的好，
嗯，
没事呢，把这紫禁城啊当成自己家后院，还出来串门来。
嗯，接
了街坊的、
哦嗯、
还让他进来跟周贵妃啊朱见深的唠唠家常。
嗯，
你看人家游走大内没有阻碍。
哇、
哦、哎，自己爷们被废了帝号了，自己反倒一点挂了没吃上，
是吧、
哎、这就是人耿直善良。你看看咱说的、这个、
就是善有善报，
因果报应吗？
对，因祸得福。
不光这样，这汪皇后是一特别耿直的人、
嗯、
就耿直到你觉得呀他什么都不吝。
嗯，
就有点愣头青的意思了。
嗯，
为什么呢？他出宫之后，因为太子说的呀，让他带一些宫里的东西可以出去啊。
嗯，
出去之后呢，英宗突然间发现自己有一个玉雕的一个腰带。
嗯，
明朝不就带这个大带吗？
嗯、
大鹿带，有一个玉雕的鹿带。哎、
嗯，
没了。他特别喜欢这东西，因为什么？他被俘的时候，他的东西自然是弟弟使啊。
哦，
对吧？那么呢，这个废后呢，就认为这是我老公生前使的东西，我就给带出去了。没想到英宗回来又找，
哦，我腰带呢
就没有了、
哦。
没有之后呢，他身边有一个太监刘恒，不是个东西，是个小人。
嗯，
就跟这皇上挑唆说：“您知道吗？我听说是这谁，汪废后啊，被出宫、
嗯，
被出宫那天呢，他把这个腰带给偷走了。
嗯，
其实不能算偷啊，你们下的令可以拿东西的。
嗯，
哎，皇上说，那我就喜欢这个，别的我不要，你去派人。
嗯”
把那腰带给我要回来。
嗯，
作为一个皇上来说，小家子气喽。
嗯，
去要那腰带去，
什么东西没有，还差这条腰带吗？
但是呢，到了这汪皇后这儿呢，这汪废后人就说了，没有。你说、
嗯、
那没有，我们可要搜了。 叫地下奴才把那腰带拿出来，拿出来了，找一井往井里一扔，告诉没有，
嗯，
就当你面扔井里，告诉我没有，
这么帅，
哎，
嗯，
然后这个奴才们就回去就告诉，那我怎么说呀？
嗯，
你就告诉皇上，我爷们好歹在你们皇上被逮了7年的这时间里，被逮走之后，包括被回来之后，
嗯，
我们是顶着这个顶雷上的，
嗯，
对吧？我们补这个缺
啊，对，
我们干了7年皇上，拿条腰带都不行啊，我们消受不起是怎么着啊？
嗯，
这么直的一女的，
哇，
就给这个奴才给顶回去了，跟皇上说去吧，
嗯，
跟皇上一说，皇上肯定生气啊，
嗯
啊，你敢顶撞我，
嗯，
行，这腰带我跟你说，我得从井里捞回来，并且命人组织御林军上他们家抄家去。
嗯，
把他从宫里边拿东西都给我要回来。
嗯，
这太小，更小家子气了。
嗯，
那这结果肯定是不好的，
嗯，
就是这汪废后家里边被抄了。
嗯，
东西都给又拿回宫里边去了。
嗨，
这要搁到别人呢？
嗯，
谭杜门一生气，估计就弯回去了。
嗯，
但没想到这汪后啊，是一特别特别心眼宽的人。
嗯，
宽到什么程度呢？哈哈一乐，有我也过日子，没有无所谓。金银财宝没了，粮食还有吗？有粮食够吃饭的吧，行，咱接着过日子。
嗯，
人家接着过日子。
嗯，
就这么一大心眼的一个女人，
嗯，
到最后你都难以想象，
嗯，
就史料记载这个人活到什么份儿上啊，就是不光是英宗死了，
嗯，
这个女人没有死还活着，然后呢她的儿子继位，
嗯，
她还活着，她儿子死了他还活着，
哇！
他孙子继位，他还活着，
哇！
他孙子死了，他还活着，
哇！
重孙子登基，他才过世，
哇！
这老太太一直活到80多。
哦，那你看是不是？这就叫做是心宽人善，是不是？
哎，
自有好命。
对，
嗯。
所以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明朝的皇帝短命的居多。我来查了一下呢，英宗是37岁没的，
嗯。
宪宗朱见深呢是40没的，
嗯，
孝宗朱佑樘呢是36岁没的，
嗯，
所以前边呢他到他孙子这辈儿都活得比较短，都是人到中年就没了，
嗯
啊，如果太长的话呢，老太太估计耗不了三辈人，
对，
但是老太太确实耗了三辈，
嗯，
你看看就这么心宽，就这么耿直的一个人，
嗯，
哎，你看当年抄家的时候，哎，没有他，
嗯，
对吧？因为人家事先被废了，
嗯，
之后呢出来还过着好日子，
嗯，
即便后来又遭了一次抄家之劫，
嗯，
人家心眼宽，把你抄我家这皇上熬死了，熬到你孙子我还没死，
嗯，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呀，应了那句老话了，叫人善人欺天不欺，哎，
还真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说为什么刚才讲这故事之前有点警示呢？
嗯，
包括现在咱也知道，
嗯，
各单位竞争很激烈，但我觉得这种激烈应该出在哪儿呢？
嗯，
业务上的叫板，
嗯，
这种竞争好，
嗯，
但是说实话，我们也看到太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嗯，
勾心斗角，背后穿小鞋捅刀子，
嗯，
对于这种小人，
嗯，
咱们就劝一句：人善人欺天不欺。你以为这人特别忠厚、特别老实、好欺负，你可以欺他，但老天爷不会欺负他。
嗯，
你欺负在他身上的多大的力，
嗯，
按物理话说反作用力，
嗯，
按老百姓民俗来说报应，
嗯，
都会转到你身上。这汪后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一生坎坷传奇，到最后落了一个善终，嘻嘻哈哈的这一辈子没受过罪，
对
吗？
嗯
嗯，
说得好，给阿龙鼓个掌。
哎，那么咱们今天最后呢，留道题啊，
好，
这奖品呢还是街角老北京签名一本，就是刚才我刚开场就提到了，
嗯，
有一句这个北京的民谚顺口溜吧，叫一溜边山，后半句是什么？
哎，
因为咱引的西山的这个坟就是那后半句的话。
对，一溜边山后半句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开始马上抢答了。那请各位朋友们呢，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都市之声，把您的答案发送上来，第一个答对的将会得到阿龙签名版的街角老北京一本。然后我们给一点时间大家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我们把后面的时间呢要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的律动工体本了，
咱先看看，
嗯，
啊，然后呢明天我先预告一下，明天咱讲的还是西山的坟，
嗯，
比今天可能还更有意思。咱都知道明朝举着一朝啊，明早期的时候还保持着殉葬制，
嗯，
就说白了活活弄死，还没死呢，哦，就得跟皇，只要皇上死了你就得进去跟皇上陪葬去
啊。
那么那些个活活被弄死的殉葬的人的墓地也在西山，更加的恐怖，所以呢，明天的故事啊，可以说跟今天相比，又过之而无不及，会更加精彩。明天咱还是一点，咱看看有没有现在答对的听众。
哎，有这个大家都在纷纷的答题，有说是皇后坟的哈，这应该是不对的吧？
不对，一溜边山后边是。
哎，这位邓阳的听友说是72府。
对。 好，一六半山七十二府没问题。
好，恭喜这位邓阳的听友，赶快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快递地址发送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取得联系。稍后是律动工体委，不要走开，锁定我们的频率。